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古语云，民以食为天，又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都是历代官员和百姓深谙的道理，大多数官员也都能恪守职责，做好分内应尽的义务。然而如果不是自己的责任，而且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甚至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和前程的时候，人该如何取舍？还能不能放下个人的得失，而坚守道德的标准，为他人和百姓着想呢？这可就是衡量一个人德性的紧要关头了。清人汪道鼎在《作花治国果报录》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听来是很发人深省的。严敬甫忠诚，起初任山东平度的知州，他廉明慈惠，有古代循吏的风范。他的母亲严太夫人被他接到官署赡养，严太夫人经常用仁爱来教诲儿子。乾隆年间某年的五月，严忠诚因事出差到山西，平度州境内忽然发大水，淹没房屋无数，乡民逃到城里的多达几万人，而水势不退，且更加凶猛，连县城都几乎变为泽国。难民们没有食物果腹，嚎哭哀告之声震天动地，城中的官吏也都束手无策。严太夫人听说后，马上要打开长平仓放粮赈济灾民。长平仓是当时的官府为利民生产建立的，当谷价便宜时加价出售，谷价贵时减价出售，以平抑粮价。府中的幕僚认为不可，说这必须申请报批，等朝廷批示下来后才能实行，而且知府大人不在衙门，谁敢擅作主张？严太夫人听后生气地说，长平仓本来就是为紧急情况准备的，如今几万人嗷嗷待哺，如果一定要等批示才实行，灾民不都成了饿殍了吗？我家颇殷实，如果上司追究擅动仓米的责任，我家拿出全部家产还赔得起。你们倘若顾虑我儿子回来有异议，我老身一人承当，与各位无关。严太夫人把下属各部官吏邀请前来，亲自出面说明，官员们都吐舌不敢作声。严太夫人怒道，你们不用怕被连累，果真有事，我会叫我儿子独自担当责任，你们只要为老身做好调查监督发放就行了。官员们不得已遵命行事，一时灾民欢声雷动，都庆幸重获生机。城中的富绅们被严太夫人的德性所感动，也纷纷捐献米谷来弥补官粮的不足。七天后洪水才退去，官粮此时已经告罄。严忠诚在山西得到消息，急忙快马赶回。到衙门后，府中幕僚等人报告了开仓放粮的事。严忠诚笑着说，我母亲做得极其恰当，请你们尽快为我起草报告，据实禀告上司，我立即派人回我原籍，变卖家产，以便赔补，各位就不必担心了。等报告到了省府，巡抚吓得胆战心惊，连忙以擅动仓谷罪名连夜拟好奏章，派专人兼程飞报入京，弹劾忠诚严敬甫。乾隆皇帝阅后 对严敬甫大为嘉许，朱笔批示给巡抚：你是封疆大吏，有如此贤母良吏，你不保举反而弹劾吗？又降旨下令，严太夫人赈济灾民所动官粮，准予作为正向开销，不用赔补。严忠诚感激皇恩，从此更加努力为善。到乾隆皇帝东巡时，严忠诚那时已经调任济南知府。乾隆召见时，还仔细询问之前严太夫人开仓放粮的事，特赐严太夫人牌匾，以示宠遇。随后，严忠诚屡次承蒙乾隆帝提拔，官至贵州巡抚。他儿子严简由部曹主事升至直隶总督，他孙子严伯涛由翰林升至福建总督，他侄孙严以玉由内阁中书出任东总和，其余子孙或者在京城任翰林部曹，或者在外地任监司郡守的数不胜数。这都是严太夫人极善所得到的福报啊。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作为一个老夫人，严太夫人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去做官员应该做的事情，儿子出差在外也没有什么救灾不力的责任。然而老夫人想到的不是个人如果擅自开仓放粮可能要承担的后果，而是考虑到城里百姓的生命安危和疾苦，并且做好准备，为可能承担的责任献出自己的全部家产。能够达到如此这般舍弃小我，解救更多百姓的高尚境界，以及这份胆识和担当，是连当时其他很多官员都无法做到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德向善的具体表现。可想而知，如此贤明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子女，怎么会不是顶天立地的道德高尚的人呢？而严太夫人的大善之行所积下的大德，自然也会福报于后世子孙身上，因为这样的功德一定会获得上天的嘉奖和赞许的。今天的中国人道德底线日益下滑，在中共党文化的多年毒害下，不仅不信神，不明白神对人的告诫和警示，反而会把严太夫人这样的善行认为是傻。那些中共的各级官员们把个人利益和个人的乌纱帽看成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不仅不可以损失一点，还要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的攫取。如今还能有几个官员心里想着百姓的利益和百姓的安危？其实为官一任不能造福百姓，就是在失职和失德，眼前的利益昙花一现，而恶报于身的时候将痛悔无尽。更有甚者，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当朝，擅自放粮的官员一定会被追究，因为当政者要的是官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听命，而百姓的死活并不是当政者要考虑的问题，否则又如何会发生60年代初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间惨剧呢？甚至当饥荒发生了，还严禁开仓放粮，严禁农民逃荒，硬是把百姓往死路上逼。跟随这样的当权者，最终的结果又会是如何呢？各级的官员还真是要深思一番呢，也许尽快退出邪党，不再与之为伍，才是当下最明智的选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